恼人气喘治不好。医师点出避免复发关键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陈正豪报道，现阶段气喘治疗以吸入性类固醇为主，当患者确诊气喘之后，建议安排过敏原检测了解诱发气喘的原因，当排除环境因素后，气喘仍反复发作或控制不好，目前也有生物制剂可以协助抑制过敏原引起发炎反应，有效帮助病人降低急性恶化，改善生活品质。气喘是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，典型症状包括咳嗽、胸闷、哮喘及呼吸困难，许多患者经常感到忧虑，就怕气喘反复发作影响生活与工作。而诱发气喘恶化的原因相当多元，诸如空污、环境过敏源、未按时服用药物等都是导致气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子。由于患者的呼吸道长期处于发炎状态，易受刺激物影响，一旦发生急性恶化，严重时可能会呼吸衰竭，甚至死亡。空污与尘螨交互作用恐加剧气喘恶化，重度患者影响最大。台湾医疗团队在去年2020发表研究指出，气喘严重的患者容易因为空气污染中的主要成分多环芳烃 PUS 加重气喘的发作频率。参与该研究的林口长庚医院胸腔内科王俊华教授表示，多环芳烃会诱发呼吸道发炎，特别是依据全球气喘倡议组织 GINA 气喘严重度分级为第五阶的患者影响最为明显。由于这类患者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受损加上肺功能不佳，更容易加重急性恶化的频率与严重程度。除了空污之外，室内环境污染源对气喘患者的影响也不容小觑。过往尘螨仅被认为是气喘的过敏源之一，研究却发现尘螨会与多环芳烃产生交互作用，对气喘患者影响甚巨。王俊华教授解释，尘螨产生的蛋白酶会刺激免疫系统，进而造成呼吸道上皮细胞损伤，因此属于过敏特质的气喘患者在空污与尘螨的双重影响之下，呼吸道发炎程度会更加恶化，并加速急性恶化的发生与肺功能的下降程度。显见气喘治疗除了控制症状外，还必须兼顾保护呼吸道上皮细胞与改善肺功能。现阶段气喘治疗以吸入性类固醇为主，当患者确诊气喘之后，建议安排过敏原检测了解诱发气喘的原因，当排除环境因素后，气喘仍反复发作或控制不好，目前也有生物制剂可以协助抑制过敏原引起发炎反应，有效帮助病人降低急性恶化，改善生活品质。王俊华教授也分享一位60岁女性个案，她气喘病史长达40年以上，但由于过往未接受正规治疗，呼吸道上皮细胞受损严重，加上居住环境潮湿，尘螨多，只要空气污染一严重就容易气喘发作，所幸透过吸入性类固醇搭配生物制剂治疗后，目前病情控制十分稳定，肺功能也获得改善。气喘亦与鼻窦炎和鼻息肉酿恶性循环治疗应双管齐下。然而，许多患者即使平时留意避免接触空污、气喘等危险因子，气喘却仍反复发作，这时就要注意可能是鼻子出问题。一名58岁男子确诊气喘时被医师提醒有合并鼻窦炎与鼻息肉，起初他并不以为意，不料气喘却反复发作，甚至需要住院观察，后续经医师建议改用生物制剂治疗，迄今三个月未再发生急性恶化，不仅肺功能恢复正常，鼻息肉也获得改善，这个经历让他意识到控制鼻窦炎与鼻息肉对于气喘患者的重要性，后续在治疗上也更加积极有信心。收治上述患者的林口长庚医院胸腔内科黄于珍医师表示， 鼻窦炎与鼻息肉的诊断是气喘治疗中重要的一环。气喘会造成鼻窦炎与鼻息肉反复发作，而合并鼻窦炎与鼻息肉的气喘患者，其急性恶化的发作率与严重程度会显著增加，也影响气喘的治疗成效。因此，医师会协助确诊气喘的患者筛检是否合并鼻窦炎与鼻息肉，若有疑虑则会安排电脑断层或 X 光检查。黄瑜珍医师进一步说明，鼻窦炎与鼻息肉除了容易诱发气喘患者急性恶化外，也会造成流鼻涕、容易喘、失去嗅觉、睡眠障碍等症状，建议气喘与鼻窦炎及鼻息肉的治疗应同步进行，以降低急性恶化的发作并改善患者的不适感。而此类型患者的治疗仍是以吸入性类固醇优先，若症状持续未改善且影像检查发现有明显鼻息肉，则可以经医师评估下改用生物制剂，在治疗气喘之余，也有助于缩小鼻息肉，缓解不适症状。世界气喘日三大关键远离气喘复发。为响应世界气喘日，王尊华教授提出三点呼吁：一、气喘患者需要持续用药以保护呼吸道上皮细胞，即使是严重度较轻微的患者，如果能长期接受治疗并保持良好肺功能，对抵抗外来污染物质也有正面帮助。二、对于气喘较严重的患者，如果居住在空气污染较严重的区域，且本身属于尘螨过敏体质，建议经常换洗枕头套、被套等寝具，以降低尘螨暴露量。三、若是使用中高剂量吸入性类固醇仍经常发生急性恶化的患者，应该优先排除环境因素并与医师讨论以生物制剂积极控制。黄瑜珍医师也提醒，合并有鼻窦炎与鼻息肉的气喘患者，由于呼吸不顺，经常习惯张嘴呼吸，此举反而容易将空气中的脏东西吸到肺部，因此当医师看到患者有张嘴呼吸的情况，都会进一步确认是否有合并鼻窦炎与鼻息肉。同时也呼吁患者，若发现自身有张嘴呼吸的习惯，失去嗅觉，经常感到喘，嘴巴发苦，可以主动向主治医师反映。尽管气喘目前无法治愈，但只要配合医疗团队，就有助于减少气喘复发，生活也不再因疾病而感到虚累累。